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是厄泽克尔二十一章的第11节跟第12节，只有2节。谢谢主给我这恩宠的位置，我们一起来这边读经查经来学习。今天我请格瑞、燕芳和艾琳帮我分别念和合本跟思高本，还有英文版的这2节经文。我们现在做一个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你也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你就是这么耐心寒忍的，你就是这么一直持续的不放弃的来带领着我们，在你的扬赞里面，在你的善工中，跟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对吧？没有你，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都靠着你，因为你也是等着我们要成长，要能够为你所有所用，要去服务更多的人。主，谢谢你，谢谢你。每当我也讲过，就是要做一些服事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有很多的干扰。但是这干扰在你赐给我的信心里面，我已经不受他的捆绑，也不受他的困惑。我昨天到今天，其实我的头一直是眩晕的。我很难爬起来，很难站立，但是我依然的可以不断的在做准备。主，那就是你恩赐给我们的，你的恩宠够我们用，谢谢你，谢谢你，主，主啊，谢谢你。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从早到晚都要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教导了我们，就是应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主啊，就这三句话，我们整天可以用，我们整年可以用，我们这一生都可以用，因为这三句话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我们只要去做了，我们就得到你的丰盛。主啊，你赐给我们的真是满意的，是让我们用不完的、数不尽的。主，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今天也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上。我们需要圣神，需要圣神来帮助我，也传达你的旨意，也需要圣神来恩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开启他们的眼、耳、灵和他们的属灵的心窍，来学习这一节课程。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我们将这个时间就摆上给你。我这样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读诗高本的姐妹为我们来读这一个章节。
人子，你应哀叹，应在他们眼前伤心痛哭哀叹。假使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哀叹？你就说，是为了一个凶信。当这事来到，所有的心灵必要沮丧，手臂必要无力，精神必要颓唐，膝盖必要软弱如水。看，灾祸来到时，必将如此，无主上主的断语，上主的圣言，阿门。
阿门。接下来，我们请格瑞姐妹来为我们读这一段，和合吧。
21章6到7节，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请艾琳为我们读英文版的。
Ezekiel chapter 21, verse 6 to 7. Sigh therefore, son of man, with breaking heart and with bitterness shall you sigh before their eyes. And it shall be that when they say to you, why do you sigh? That you shall answer, because of the tidings, when it comes, every heart will melt and all hands will be feeble and every spirit will faint and all knees will be weak as water. Behold, it comes and it shall be fulfilled, says the Lord God.
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两节经文，也是二十一章的在惩罚以民的剑的这幕后这两个。那我自己读就是第一次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说有什么样的东西，我找不到那个关键词。但是后来我就看到了，这个哀叹啊，在那个他讲哀叹第十一节里面，他就说，人子你应哀叹。那后来他又说要伤心痛苦的哀叹。那在十二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哈。那有话跟他讲，跟先知说，人家如果问你的话，你为什么哀叹呢？那你就要说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所以我想，哎，这个哀叹就好像跳进来了，我就好，那我来看看到底这个经书里面我们在谈这个哀叹在什么时候是什么状况的，是不是也能知道一点？那我查了经哈，我就是这样查的，那查到了啊，查到了，那感谢主哈，就查到了一些是我能吸收的哈，我就把它来跟大家的分享。那在讲哀叹以前，我要先讲第十二节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问哈，就是说，当人家在问先知的时候，那神就会说话，说你要传我的讯息是这样的。那这个讯息就是说，他说有一个凶讯啊，这个信息是不好的信息。那当这个事来到的话，所有的人会怎么样？好，那这个讯息就是。这个凶性就是审判，就是之前都是一再一再的怜悯宽仁，但是后来这个讯息来的时候，就是话不收回的。那所有的人就已经直接的告诉说，那心灵上你们心灵上不要沮丧，这个沮丧就我想在我们健康来讲，就是生病了啊，你的那个心理上是不健康哈，那。也是一无所有，会感觉空虚，因为物质就将要消失毁灭，那你更会觉得没有，因为你心灵上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时候，你失去了物质，你就是空上加空哈，那要生病哈，我的认知是这样，那手臂必要无力，就是。你无力，你就不能操作嘛，你不能拿啊，不能取，就是不能，也不能去给出去，也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手就不能动的话，什么都也是做不到了。那你精神上呢是也要颓唐，就刚刚跟心里讲的心灵那个层面是一样的。那膝盖必要软弱如水。那你在膝盖上的话，你无法支撑了，你也不能仰。我不能握，你就只能躺在那里，就完全的无力，就是你的四肢，你这个身体是无法动的，就动不了，移不了。他说，就讲这祸灾来的时候必将如此。那这个就是，会有什么？就是会有哀叹。这个哀叹的，包含了很多。那哀叹的话，我在看的时候，在我查了耶勒米亚先知书里面，我们知道在那一个时候最被流放还有要回去的，就是以民那一段的时间的那些岁月里面，他们真的是过得很苦。那先知的话也会在传讲一些话的时候，会报一些多半是一些就像说凶讯一样，就是或者不好的。那但在这个里面的话。也有先知他也会说了，还必要将带他们回去，又给他们一些鼓励跟振作。那在这里的，我查到那个哀叹的话，就是在耶勒米亚先知书里面，他的第二十章里面的7到18节哈，他这里面有讲到这些这些哀叹，那一些哀叹的事情，一些哀叹的，就是状况。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在二十章里面，他就说先知，他没有罪，但是他被 入狱，被在监狱里面受到处罚惩罚。那先知他呢又就这样的环境情节，他就说我做的是我没有的那没有的罪的，为什么？那我得到的这样就是他也会对上主说不满，说出不满的话。那他对自己呢的感受也是像我刚刚也说，人我们的心里面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沮丧的话，那他自己感觉他生不如死，他活着真的比死了还痛苦。那在这个时代哈，那耶利米亚他虽然是一再的哀叹，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对自己存在意义呢，就哀伤到了说生不如死。那但是呢，虽然耶利米亚先知他的唯一的考量啊，他唯一的思考在心上放着的是一个是，他是该如何去落实上帝的话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然后他依然是说如何使人民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以求上主的怜悯，上主的怜悯，还有就是他也是在想着，一心思念着。就是上主的话要去传递的话，他这些如何使国家人民免受灾害和灭亡？可惜的是，当时的人民依然听不进去这样的话。那当时的君王还有社会的领袖们呢，依然也是听不进这样的劝解。这是造成先知们的内心非常郁卒的理由。那哀叹自然就在他们的心中，就在他们的口中。那也在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面，11章、15章、17章、18章，我们都会看到，耶利米亚先知他的独白，那就是他的哀悼吧。我再看看，就是他的哀悼吧。那这些都是他向天主上主控诉他的仇敌要谋害他有关的，或是他在哀叹自己的际遇有关的，都是一段段都是最动人的心中的心里面的一段话，因为这几段的经文中就会显露出那个先知他们心中，他心中耶利米亚他心中的挣扎，还有他被同胞抛弃，跟他在上帝天主之间哈，在上主之间要取得的平衡点，显然是有些困难存在的。感谢主哈，当耶利米亚先知他被呼召出来当先知的时候，原本他是极其的不愿意接下这样的工作，那他就告诉上主，他自己是，我太年轻了，我没有口才。那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1章第6节里面。那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太年轻没有口才，我就想到说，我也读过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梅瑟也说过，天主在40岁召教他的时候，他说我就不会说这些话，人家也不会相信我。但是主会跟他讲了说，亚兰会帮助你，所以主选定的，你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主会安排，主智慧，上主智慧照料，然后所以耶利米亚先知书这样讲，那主也告诉他了哈，也告诉他，就说他不接受他的婉拒，而他也耶利米亚也没有办法去抗拒上帝就上主的强烈的呼召哈，因为当那个时候的时候，上主呼召他的时候，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要自以为年轻，尽管到我差派你的人当中，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保护你。先知就在这样的一些沮丧当中的时候，就是同时跟这个他要传递的话，天主的诫命和这些社会的人民呐、君王呐、法令或者是领袖啦，就是没有办法去得到 得到一个一个回应，一个回馈吧，就说听听我的话吧，没有人要听的哈。那他当然就诅咒自己的出身呐哈。然后呢，我们想要这样子诅咒自己的人，他心中是多么的哀伤难过。那这种诅咒自己的方式也是古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表露自己生命苦难的一种方式，就是表露出来他现在生命的状态啊，用这样来的方式。那先知耶利米亚也曾说过，上主的话像是火，人像柴，火要把他们烧光啊。在他的耶利米亚第五章第14节，他有这样讲。那在读先知最为哀伤的诗歌当中呢，他诅咒他的出生，对自己的出生感到厌恶。那因为生命在他看来是苦难。那感谢主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经验，这是一个控诉他人的祈祷也好。跟主沟通的方式也好，这段时间在我来讲很长了，很长了哈，是在2010年到2013年的时候，这个左右的时间哈。我想，我现在也很清楚，这样的祈祷不蒙主的喜悦，但是我这样的祈祷持续今年的，就是向他抱怨吧，还有呢，还说东说西吧，我这样，我那样。主，其实那个时候我跟他真的不是很熟悉，我认识他认识得很浅薄，但是他都俯听了，我也在那个当中得到了很多的释放。我在感谢主，主永远是我们怜悯的主。那在就是在那个先知他的这个最哀伤的歌里面，就是诗歌里面，他有第14节、第16节、第18节哈，他说：“愿我的生日受诅咒，愿我出母胎的那一天被遗忘，愿他像被上主毁灭的城得不到上主的怜悯，愿他清早听到。”哀嚎，午间听到战争的呐喊，我为什么要出世呢？难道只为这经历辛劳悲伤，在羞辱中消耗我的岁月吗？我们知道在约伯传，约伯也是这样说的。约伯说：“上主啊，愿你诅咒我出生的那一天，愿你诅咒我成为胎儿的那一夜。上主啊。”愿你使那一天变成昏暗，愿你不再纪念那一日，不再光照，不再光照，让光再照耀他。他们的内心的哀伤是有多么的深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深痛。那再来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也有这样的感同身受，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以赛亚先知是53章第3节，他说，经上说他被藐视，被人弃绝，他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他被藐视，我们不敬重他，啊，那。先知以赛亚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主的仆人的经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作为上主的仆人的痛苦。当先知耶勒米亚不想要再传讲上主的信息时，他马上就会感受到有一股如火在他心里燃烧般的难过，像火烧他，叫他就是无法去停止传讲上帝的决定，因为那个难过不舒适的，他就为了要寻找方法，就是快快，他就想去说天主的话，因为但天主的话也不是人要听的，甚至于他们会有性命的危险。感谢主。那那个以赛亚先知他有这样的经验哈，他也在经上说哈，经上说那就是在他的第6章的第6到7节，他说有一个6翼天使向我飞来，拿着一把火钳夹住祭坛上燃烧着的炭，他把那块炭碰我的嘴唇说，这块 红炭碰了你的嘴唇，你的过犯都消除了，你的罪被赦免了。是的，主就是这样的洁净我们，还是为了是他要使用我们，我们必须要洁净。那先知阿摩尼斯也有这样的经验，他说。在经上这样说，就阿摩斯书第3章第8节说的：“狮子咆哮的时候，谁不心惊胆战呢？至高，的上主讲话的时候，谁能不传达他的话呢？”的确，人的确是没有办法去阻止，上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或是借着我们传讲他的话语。是他借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借着我们，我们来传讲。我们有一个信实的主，我们有一个话不收回的主，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主，在哪里都在的主。感谢赞美主。那上主的仆人其实有时候他在宣教工作最大的阻力，并不是来自外在的，而是来自内心的。而是来自内心的征战。如果是外在的阻力，比较容易对应；但是来自内心的外在的阻力容易的话，但是内心的就很难了当内心他的我们的资质，我们退缩了，我们失望了，我们沮丧了呢，这才是我们仆人改变立场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内心的。其实，我们也曾说，听说过，我们也曾听说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个己就是我们的肉性，不只是在我们我们共同都具有的，而且，它还是使我们灵魂丧亡的头号敌人。有时候我也常自问自己，常常就越认识主越亲近，说我就常常问自己，你洁净了吗？我知道的是，因为犯罪不得见天主的面，人生的肉性不死，灵魂就无法得到提升，所以祈祷是我这个灵魂。的一个维他命吧，维生素吧，所以时时的祈祷的时候，我才能时时的能够在主里安息。所以我几乎我不愿意离开祈祷，也不愿意停止祈祷或简短祈祷的时间。只要想到，我就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跟天主做我祈祷的。一个算是我工作吧，这生活的工作了吧，哈。那使徒保罗他也是有这样的经验他在格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的时候，他也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感谢赞美主。那我读完了这个查找这些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触要分享，有2点感触。那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就是，即使在困境，最困境的那个环境之下，我们还是要坚守职分，传递上主的讯息，这是路加福音的第4章的第14到第15节。还有一个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苦难中苦难使我们更加坚定生命和生存的重要性，在提摩太书的，就提摩的书第4章第2节说，要传福音，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都要传。最大的耐心劝勉，用最大的耐心劝勉，督责、鼓励跟教导。感谢主这样的教导。那在还有就是，先知们他们都。就是他们都是很在痛苦中，他们在哀伤的这样对自己有时候都是像哦，我活着真的是， 因为他们的感觉就是他们的亲人、朋友、同胞都离弃了他们，那个孤单啊，恐怕是先知在传上主信息时候，孤单是他们最大的朋友。那先知所以会有这样的力量去支撑着他们，乃是因为他们都很深深的知道生命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完成上主选召的使命。那我们呢？我在学习当中，我也知道了解，在我们的生命册的生命小册子上面有我们的名字，有我们生命的蓝图，有我们的命定。今天基督徒的话，应该都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中学习，在主的话语中深思熟虑，分辨出他对我们说的话，如同上主对先知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被受召教成为基督徒，不仅是为了享受他丰盛的生命，也是为了要完成传福音的使命，这是我们受呼召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这是我们也都应该要认识到，我们是主耶稣的同工，是跟主耶稣一起负担拯救生命的工作。即使再痛苦的环境里面，我们也要撑下去哈。我们也要靠信心不被打倒哈。我们要坚持哈，我们这撑下去是坚持下去啊，即使再孤独也要奋斗下去，那个信心永不退却，信心不被打倒，因为上主是我们最好的，是我们最好的救赎者、护卫者、扶持者，也是供应者和安慰者。无论我们在什么机遇当中、什么情况，上主都会与我们同在。虽然苦难在我们这些侨民过客的旅途当中是常常出现，但是所有的一切苦难都是考验，都是试炼，都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坚定迈出福船的脚步，将福音的传播出去，使人得救。要在普世各地飘扬着主的爱、主的棋子、主的旌旗。阿门。今天是我的一个那个查经的一些所准备到的资料，我现在感谢主，我现在就把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我现在请树弟兄来。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一同到主前来聆听主向我们说生命的话语。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不论在怎样生命生活的状况下，我们就会得着力量，得着生命的亮光，得着生命的盼望。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1章第六、第七节。以西结书21章第六节，耶和华说：“人子啊，他称呼以西结，非常亲密的称呼他。人子啊，你要叹息，要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你不但要叹息，而且要在以色列子民的眼前，弯着腰，英文用的是 breaking heart，就是破碎的心，心都碎了，苦苦就是非常心灵忧苦的叹息。这叹息的意思是忧伤、哀叹、呻吟、哀鸣。就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痛楚，而发出的那一种呻吟、忧伤、叹息的声音。那么，这一个叹息，心中的忧伤，正是耶和华的心。为什么耶和华他会非常非常的忧伤呢？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18章的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 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他极其慈悲，良善宽仁，他缓于发怒，他多么多么不愿意任何人伤亡。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救赎要伤亡的人，他渴望所有的人都得到他的救恩。他不愿意任何人伤亡，他苦苦地劝告他的选民要离弃恶道恶行，要悔改，只要离开所行的恶，就能够活着存活下去。那么不悔改就会伤亡。他讲了很多，一再地说，用他极大赤诚的爱，说到最后。以色列子民仍然是耳尖心硬，不悔改，硬着心违背他的旨意，所以耶和华他就让他选的先知以西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非常非常多次，耶和华的话临于我，耶和华的话，神的话临到以西结。神的话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就是圣言，就是主耶稣，就是他向我们说他生命的话语。当我们会听他的话，他就可以用我们。所以以西结就领受他的话，持续领受他的话。如今他也在寻找，他可以派遣谁呢？我们要说，主，我们在这里，请派遣我们。意思就是，我愿意遵循你的诫命，不论你向我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而这样的态度是讨他的欢心，他就能够用这样顺服、听他话语的属于他的人。以西结就是在那一个时代，神。所拣选的先知，耶和华跟他说：“你要叹息。”那么他就愿意叹息，而且是在人的面前叹息。那么他就到人的面前叹息。有时耶和华是要他讲当讲的先知预言的话，有时耶和华要他讲预言，是一些隐喻、比喻的话。他就这样做，有时耶和华要他有行动去做一些事，来表达用行为来显示耶和华所要表达的讯息，而耶和华这一次要他叹息，没有讲出具体的话，但是却是叹息，而这一个叹息是弯着腰，就是心都碎了，破碎的心。这正是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的心为我们而破碎。这一个苦苦的叹息，这一个极其痛楚的这一个叹息，就表达出生命的一个极大的忧伤哀痛。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23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是在埃及，以色列人受到了法老的压迫，做很多很多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被迫害、被苦待，他们因做苦工就哀叹息、哀求，他们就开始叹息。这一个叹息，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Sighing and groaning，就是非常非常的哀伤、忧伤、忧愁、叹息的哀求，这一种祈祷，就是发自内心破碎的心，向着耶和华呼嚎、哭泣、哀求的祷告，而这样的祷告会让。慈悲、怜悯、爱我们的耶和华，他向我们显示他的怜悯。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就是这一个苦情、痛苦的这一个情况，已经上达天听，就是这一个叹息哀求。是强有力的祈祷，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也以哀嚎大声的向阿巴父献上了恳切的祈求，就因他的敬虔，他的哀嚎得到了福允。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说的。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有的受造物，直到今天，都一同的叹息，都一同在一个辛苦劳苦中，在那里呻吟。因为我们从18节读起，现实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现在会有苦楚。但是耶和华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擦干我们的泪痕，他要把我们从祸坑、污泥、受压迫中释放出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一切的受造物都在迫切的、切望的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神的种子，就是一切受造物的权柄，因为神造了一切，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生物，都交给人掌权，让他掌管万物。那么这一个掌权的王，当我们看到了国里的王。我们就觉得国泰民安，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喜悦。若君王不见了，看不见了，在国度里再也找不到他了，全国都会忧伤，都会害怕。也就是亚当离开了他为主以主一同为王管理万物的这一个权柄，他没有好好的去成行。神派遣的工作，那么撒旦窃取了这一个位置，这世界的王，就造成了整个世界在罪恶中非常非常多的黑暗、可怕、败坏、忧伤，各式各样伤心的事不断的发生。那么受造物都在等候我们的王啊，神的种子。这一个神的儿子，希伯来文用的是 theos 的意思，就是成熟的儿子，能够掌权，与他一同为王，能够承受他使命的这一个成全的儿子，不是一个出生的婴孩，而是经过了陶成，进入成全，能够被神所用，站在位置上。管理万物，也就是在千年国度会有得胜者，神的子女要显示出来。那么一切受造物都在热切的切望等候神种子的显示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神，因着人的罪恶而造成了。这一个败坏，那么只有神在他的时间，在他救援的方式，在他的作为里，这一切都会变成他荣耀的显现。主耶稣基督就是出果，就是显示他的荣耀，来到这一个世上来拯救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也因着这一个从耶稣基督来。我们信他得救重生，圣灵生了我们，圣灵就扶持我们的软弱， 圣灵就帮助我们进入成全，能够与主一同为王。那么这一个等候快要发生了，因为主乘着云彩再次降临时，就要使得神的众子与他一同为王。那么一切受造物所盼望的，现在还是在这一个盼望中，就是这里提到的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就是都是这样的，在这一个叹息等候中，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一个盼望，我们深深的盼望，只是所看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那么我们的盼望，我们就必须忍耐等候。这一个忍耐等候，使得我们对神的爱是很久忍耐，能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是圣灵他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 （groaning） 这一个圣灵的叹息是强有力的祈祷，他替我们祷告，这一个叹息的哀求，是强有力，能够打动神的爱，神的心，他要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他要做我们所盼望的事。那么，我们有时都不知道该怎么祈求才好，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忧叹，那一个忧伤，那一个苦楚，那一个痛苦，我们有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特别是在最大的难处、最大的受压迫、最被人所压迫、最被人所不理解、最没有办法的时候的那一个叹息，圣灵就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阿爸父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一个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就带着我们的灵，圣灵带着我们的灵，我们在灵里，在圣灵的感动中，会用方言祷告。这是强有力的圣灵，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替我们的需要而祈祷的。有时我们在痛楚中，我们的祈祷非常偏向不讨神的欢心，是出于肉性的，是出于不洁的，是出于罪恶的。而圣灵为我们祈祷，就不是只是哀伤而说一些不洁的话，而是圣洁的灵带着我们的灵，向着阿爸父，按照父的旨意，以及对我们生命中有最大的好处所祈求的。那么这一份强有力的祈祷，前面我们提到说，我们软弱，我们不晓得将怎样祷告，这是第26节。27节，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就是圣灵的叹息。我们今天读到以西结书，那里是以西结的叹息，但是他的叹息是耶和华的叹息，而圣灵的叹息，我们在灵里的方言祷告也是圣灵的叹息，神的叹息。那么 我们就开始有光能够知道。28节，我们就晓得，我们就明白，我们就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只要我们爱神，那一些事都是造就我们，让我们成全。因为这一个爱的神的手，他把我们摆在必须忍耐等候的磨难里，要造就我们，好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依靠圣灵。我们就经验到，圣灵可以使得一切的不好变成了最大的好，一切的好变成更大的好。这是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让我们明白，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在我成长历史中，有过几次非常非常忧伤、破碎的心，很痛楚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哀祷，走过这一个阴森的幽谷。耶和华主耶稣基督的杖杆，他的木杖和短棒，他的能力和权柄，成为我的安慰和舒畅，也让我深深的体会到，我跟主耶稣最亲密、最亲密的那一个时刻，就是在磨难中，在依靠他，在感谢赞美他，在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而明白。那么，我们爱他，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就是造就我们，因为都是按他旨意被招的，我们得到好处，也就是圣灵的这一个叹息的祷告，是造就我们的。先知他把耶和华的心表达出来的叹息，也是造就我们的。当我们自己在困难中转面向他，那么耶和华会记忆起主他的保险与我们立的永恒的约，就好像以民在埃及人的压迫下，向着耶和华叹息哀求时，耶和华就记起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要拯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他就要来救我们，他就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21章的第6节，耶和华要以西结叹息，在以民眼前弯着腰，就是一个破碎的心，苦苦的叹息。他们就会问说："你为何叹息呢？"这是一个无言的叹息，却能够带给以民他们原来不注意神到底向他们说什么话，但是他们看到以西结这样的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就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叹息呢？你就说，那时你就告诉他们，就是神要我们准备好关心、注意他向我们讲的话，他就要向我们诉说他要跟我们说的话，因为有风声。这一个风声指的是讯息，就是会要发生的事，有一种样子。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就是末后的时期，会有国与国征战的风声。这风声就是有一些会发生的一些讯息，这一些讯息让我们知道。这讯息是什么呢？灾祸。这灾祸要来，灾祸要来的讯息样子，风声先就来了。那一个灾祸来后，人心都被消化，这一个人心都被消化， 就是人的心好像都要融化了，这一个心完完全全破碎了，融化了，手都发软，我们的手没有了力量，软绵绵的，精神衰败。这一个从里面的精神就开始好像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精力。气若如水，膝盖落到打颤，没有办法有力量，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不能奔跑，好像水一样的，就是软弱无力到一个像水这样的倾泻出来。看呐，这灾祸临近，这样的灾祸要来到了，而这一个灾祸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我们也要倾听圣灵向着众教会所说的话，向着他的子女基督徒们所说的话，向着我们这小小羊群所说的话。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一个末期时候即将要来灾殃之前的这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要叹息的忧伤，我们的罪要悔改。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带着极大的爱，他为爱而舍弃他的性命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翻到诗篇的第22章，这里是预言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世上，他所受尽了各式各样的侮辱、被藐视。在这22章的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他像是水一样的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他的整个的生命像水被倒空，干枯了，他的骨节都脱节了，没有力量。他的妻有如水一样，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他的心 meltdown，这一个 meltdown 就是融化了 within me，在他里面，他的心破碎到完完全全融化。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强健的、强壮的，他就是比众人都更强壮。当他在十字架上，左边有一个强盗，右边有一个强盗，这一个比众人都健康强壮的主耶稣，却先于左右道而死。为此，那百夫长命令士兵来打断在十字架上，悬在十字架上还没有死的人的腿，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已经断气了。当比拉多知道耶稣断气的事，耶稣死的事，比拉多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15章44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他对耶稣的死感到意外，他想怎么这么快就死了？耶稣的死当然是受尽了苦难，但不单单是这钉子钉了他的手足，十字架受到鞭打，受苦而死，而他真正的死因是他的心碎了，就是他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就是他爱到一个极处，这是这哀叹到一个最大的地步，这一个哀叹到达了整个的心都碎了，而舍弃他的性命。让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21章，这一个即将要来的灾祸。那时在灾祸中，人心都必消化，人的心也会破碎，甚至于惊吓而死。甚至于没有盼望，忧伤而死，手都要发软， 精神要衰败，气若如水。看了，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一个灾祸已经近了，而且一定会成就。就是因为一定要成就，而这一些罪人仍不悔改。耶和华知道，这不悔改就要进入地狱的火湖里去。耶和华的心非常非常的忧伤。他告诉了以西结，要这样表达这一个心碎、痛苦的叹息，盼望以民能够悔改。他们仍不悔改，而这灾祸最终真的临到他们的生命中，他们就惊艳到这一个新的震惊、害怕、破碎、融化、手发软。气若如水的这一个真实的情况，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的话一定会成就，必然成就。为此，当神警告我们时，当神鼓励我们时，我们要把握时机，回应他向我们的启示，他要我们。以忧伤破碎的心，憎恨我们所犯的罪，我们不愿意再犯罪，就是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受苦受难致死，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扛了，那么我们就要信他，而与他一同生，因为他为我们而死，我们信他。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我们要敬畏他，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定会发生。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我们听到他的话，认识他的心，我们要敬畏，我们要回应，我们就是有福的。他向我们启示的一定会发生，但是他的心是要我们早一点知道，能够悔改。并不是愿意我们因心而上亡，愿我们以悔改的心、柔和的心承受他的道，让我们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叹息，圣灵这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也在这一个哀求中，圣灵的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先知的祷告、圣徒一人的祷告。我们进到神的救恩里，感谢神，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给桂英姐妹。
感谢赞美主，你们谢谢苏弟兄、苏老师，他给我们的一个，经文的一个讲解跟我们一起啊，我们再去查找读一遍。那现在，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看，我们也一样来举手来分享。我想我查的也是一个小角落，所以也有别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分享，互相效力，互相受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请熏为我们来做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桂英姐。今天在查经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 学习经文，那在今天的查经的时候，看到桂英姐刚开始一上来的时候，她就说，其实她最近身体是不舒服的哈，那直到昨天她还是头晕，那我们在一起祈祷，我们也知道哈，那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那桂英姐依然在。坐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哈，带着我们今天读这一段主的话，那这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也是让我学习的地方。另外一个呢，还有刚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了哈，在舒大哥分享的时候，后边有一只可爱的猫啊，它悄悄的就从后边爬到了那个台子上，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它啊，它把那个花瓶就弄到地下去了哈。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在今天在我家中有10个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小朋友哈。那周璇的妈妈就说：“哇，看到舒大哥的生命啊，真的是充满了慈爱，就是好像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怒的哈。 那既然是小猫在那后边走过了，或临时打扰了、打断了，那还是依旧是嘴里还是甜的哈，没有说出任何苦的。那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那真的是感谢主，就是事事感谢的一个生命。因为主说我们要常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因为主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很感恩，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是感动，就是叹息。和合本用的是叹息，思高版用的是哀叹。那这一个叹息，我就回想到我自己的生命中，我有过叹息。这一个叹息呢，就是不是说主启示我哈，而是说我自己天然生命中的一个。有的时候呢，就为自己觉着这个事我本来要做，可是好像我却没有力量做好。就是不由自主的里边就出来了一个叹息，那有的时候呢是看见，哎呀，我本来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却偏偏去做了，那又有一个叹息。那真的是在主里边啊，被主重生以后才知道，原来我自己做不到的，我靠着主的能力是可以的。好像慢慢慢慢这种叹息就不见了啊，就生活中就很多的时候就经验到很大的一个喜乐在里边，因为经验到主他是我的帮助，主他常常扶持我的软弱。那在这一个叹息中，今天以西结、厄泽克尔他领受的其实不是他自己叹息，而是主耶和华跟他说你要这样做。那我就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够叹息呢？就是说你让我叹息，我就叹息，我明明很喜乐，可是。我怎么能够就说，你说你叹息一下，那我想我也叹息不出来。但是这是主跟他讲的话，我相信在他那一刻，他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看到了即将发生的就是那一个噩耗，那一个凶信，所以他从里面出来的，不是说完完我因为听到你的命令让我这样做我才做，而是说他里边感受到了，这天使刚才舒大哥也说，先知他感受到的是神的性情。他说的，他做的，实际上他是表达神的那一个忧伤，那一个担心，所以他看到了。那他这里，他传报的是一个凶信。我们在学的时候都知道，我们现在领受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向万民传报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那相对来说，传报好消息的时候，其实是容易被接受的。那你传报凶信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排斥甚至是迫害你，甚至是反过来用石头砸你。那以西结他今天他得到的这个主，就是让他去表达主说你叹息你弯腰叹息。那主的目的呢，不是说让先知沉浸在这一个忧伤痛苦里，而是能够吸引起他的子民的注意，主接着跟他说：“说若是有人来问你，你为什么叹息，你就要把这事告诉他们，就是有一个耶和华说必定要成就的一个噩耗要成就了。”我有时在想象，就当时的那一个情节哈，就是好像厄泽克尔与西结，他看到的是周围的人他们还看不到的，甚至是他说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相信的。可是主说这是真的，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你们一定要知道。而且这一个凶信，这个噩耗，我们往后查的时候就看到是非常惨烈的，就是大屠杀的箭，就是全部都会落在其中。那我就在想，主啊，这一个宣报好消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讲，人家都不接受。如果说我们所宣讲的是这必要快成的事的时候，可能所面临的一个情况是更严重的。可能别人觉得说：“哎呀，你走偏了啊！”或者是“哎呀，你说的那个都不对啊！”或者是怎样？但是真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查经，特别是这几年，舒大哥也带着我们一起查了《末世录》。启示录那里边讲到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末后的时候必须快要发生的事。那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分享的时候啊，你们不要讲哈，不要说，会让人恐惧，会害怕。可是我觉着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这是主耶稣他的启示，他领受的启示，他又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去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仆人们，就是 bond servants，因为这是必须要发生的。所以对启示录或者末世录来说，我们真的是要仔细的再去读啊。那天有一个姐妹也邀请说，她很想说把末世录再捋一遍啊，说看一看每一章究竟是主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也求主安排时间哈，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再去把这个 重要的书信去读一下。那这一个叹息，还是这一个叹息。我认识一个姐妹哈，就是在她的生命中，真的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有的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不知不觉的哈，唉，就是这样一个声音。我说的不是那个我们身边的哈，是一个远方的啊，我认识的一个姐妹。那后来我就说，诶，我说你为什么叹气呀？啊，她说我有叹气吗？她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这种生活的经历，有的是不知不觉的在她生命中就起了这一个变化，让她觉着，唉，不知道是自己无能为力哈。还是怎样？那他就一个叹息，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后来就知道，我们说主的是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应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当我们事事感谢的时候，好像哎叹息不容易哈。那事事感谢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小猫咪事件一样的哈，其实是有一种喜乐哈。不但现场的人惊艳到了，我们在网上的人看到了，我们也体会到了。那受造物哦。受造物因着有着良善的主人，他们都会感到快乐。那同样，我们这一群是有一个好牧人在牧放着我们，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想，主啊，真的你叫我所说的，人是不接受的，或者是人是反对的，或者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我都不是很理解的，但是真是你让我去传讲的时候，求你给我勇气。啊，求你给我力量。那即便是别人会责难我，或者是嘲笑我，或者是怎样，那也求主帮助我不因着怕人而变得不敬畏神。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刚刚呢，就是在祈祷之前呢，现场一个姐妹在说，那我分享之后呢，她想分享。我看秦中大哥有举手哈，我先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好的，我们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那我们现在，那等会秦中弟兄完毕就换徐英那边的现场好吗？好，那我们现在请秦中弟兄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的读经以西结二十课21章。第六节，那人子啊，你要叹息。这是耶和华神叫人子叫以西结，要他做的一件事情，叫他叹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读了好几节经节在前面，有时候耶和华神叫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和华神叫以西结先知。就是在第四章或者是在第三章后面讲的，叫他不要讲话。第三章就是说第三章的25节，人子啊，这边也是耶和华神对以西结先知这样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就是耶和华神有时候叫他不要讲话。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了第四章，他说。耶和华神也对他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后面我们读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的罪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第六节。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被绑，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到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所以主耶和华，我们前面就是这边读到了他。对以西结先知说， 你要这样，代表的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我们今天读到了，他说：“人子啊，你要哀叹，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哀叹。这个哀叹是要让引起他们，不但是一个叹息的声，而且是弯着腰，在以色列这些悖逆的子民里弯着腰，就是做了平常不是人做的事，一般的动作或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就是一个特别弯着腰，然后叹息，大大的叹息，苦苦的叹息，要引起以色列子民的注意，所以他们就下面就会问。我们再看，在第六章也讲到了，在六章的11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拍手顿足。”有时候是很开心，有时候是很难受的，因为有一个激动，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他说：“哀哉，就是表示有一个灾祸要来了。”他很在那边担忧，耶和华叫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拍手顿足。那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第12节，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的祭坛四周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边有我们也读到，就是他叫先知拍手顿足哀哉，让他们知道，然后要告诉这些事情要发生，即将要发生事，就是预警他们这些灾祸、瘟疫、刀剑、饥荒，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然后我们看在第10节，六章的十节，我说这灾殃临到他们身上，并非是空话，不是空空的讲。今天我们回来读，他说这些灾祸，在最后我们今天第6节后，这些灾祸临近必然成就，它不是一个空空的。他说这些叫以西结先知这样的做一个动作，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为了要引起以色列人注意，然后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们。这个灾祸，这个风声，我们今天看到了，让他们请注意。第7节，他们就会问以色列子民，就会为什么先知会做这些动作呢？你为何要叹息呢？还弯着腰苦苦的叹息呢？这时候你就对他们说：“因为有风声，风声就是一个征兆，一个先前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动物界，我们知道，在地震要来的时候，有些动物它事先就会预警到，它会做一些很反常的动作，这就是风声。我们看到了无花果树发芽了，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天有乌云了，我们知道下雨，这就是风声，就是事先有一些征兆出来的时候，这个风声灾祸就要来了。灾祸临近的时候，你要在之前要有准备。若是不准备，特别是这个灾祸是很严重，就是悖逆，就是耶和华的心，还是的要以色列子民能够回心转意，他不愿意任何人伤亡。刚刚大哥也带我们读到了，他是不愿意第18章的第23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们回头离开这道轮回吗？他是喜悦他们能够回头，他不愿意。我们在新约这彼得后书还是前书讲到了，他不愿意一人伤亡，他愿意每个人都回心转意，这是神的心，所以他叫先知这么做了这些这个动作。他说灾祸要来，当他问的时候，他就告灾祸要来，已经临近了，这不是空话，这些必要发生的，必要成就的。 那这个灾祸是怎么样一个灾祸？人心都要消化，手发软，精神衰败，气若如水。就是这个灾祸，我们刚刚读的，就是刚刚读到那个在第六章讲的，刀剑、饥荒、瘟疫，这些要发生，这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后面读到继续读的时候，结果就发生了。那如果他们能够听到先知做的这些事，听到先知借着耶和华借先知所讲的，他们若悔改，像尼尼微城一样，尼尼微城神派的约拿先知去那个城悔改30天，这个城就要毁灭。然后他们君王听到了，从上到下，从老到少，甚至连牲畜都铺上灰尘，能够哀悼苦求。结果神的怜悯就临下来了。所以神的心希望，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叫先知做？就是希望他们能看到、听到，能够把它当做一回事。因为神说的话必要成就，不是空话。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以色列人还是心硬。如果这时候有些人听到愿意悔改，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就因着先知这样的顺服，他们听到了能够悔改，事先准备好灾祸要来了，悔改能够把心归向。所以这个人心都被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气若如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事，是多个灾难，饥荒、瘟疫、刀剑。我们上次读到那个刀剑一出鞘就不收回来的，也就是他话一出来，就是这个灾祸必临近，这个灾祸临近必然成就，他就必然成，他的话说出来了，他的刀出鞘的时候，刀剑出鞘就不会收回来。但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当愿意悔改，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愿意悔改、认罪悔改，把心归向，你就可以逃了这一劫，所以逃了这个灾祸。所以我们的神是确实的是良善宽仁的。我们晓得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当悔改，当转我们的脚步，照着耶和华所定规的而行。特别他说的经上说的话，他叫我们不要离弃集会，这是他的定规。你若离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的潮流，特别在这乖僻败坏的时代，很容易就被这个潮流给淹没了，是不容易的。特别在这时代里面，但是我们听的神的话，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圣灵会帮助我们。不但圣灵帮助我们，还有一个肢体的连结，互相鼓励，互相连结。上次大哥也讲到，我们要成一个网，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学渔捞的，有编那个网具，那个网具就是很重要，就是它的结，就是打那个结，一个结一个结，把它一个网连起来。若是结有软弱的时候，那个结就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破口。所以当我们的网能够连接起来，它就发挥的网的功能，可以捕捞鱼。鱼群鱼获，所以很感谢神在这个时代还保留了，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小小的羊群里，我们要立定心志，手连手，心连心，就是打成一个结，那个结连在一起，我们就不容易分开来。所以他叫我们不要离弃集会，就是不要离弃这个小小的羊群，要持续的。坚忍到底，等候就必然得救。所以主还是给我们机会，不要离弃机会，不要像那些离弃习惯的人一样，因为人很容易习惯。哦，没关系，哦，一次没关两次三次就成了自然，就成了习惯。感谢神，他的话我们要把它吞下去，我们把它当成话。那他这么说了。我们要把我们心硬， 心硬，把它融化下、软化下来，因为他是耶和华神。他不但是耶和华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不愿意我们伤亡。感谢神，我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给桂英姐。
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文娟姐妹分享。感谢主。
感谢主。舒大哥好，何明姐好，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好，
本来是说是就本来是没有准备的哦，然后刚才舒大哥分享的时候，就身边有几位姊妹就说，哎呀，就说你就是就对我说，你应该可以分享啊，因为我以前也喜欢叹息嘛。我一想，哎，也是哦。我说那也行吧，我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然后就是因为，几年前嘛，就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啊，孩子的叛逆啊，生活当中的不愉快这些等等的事情，就是，压着我。然后我总是会叹息，而且还是就是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叹息。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也是说着说着就叹息，然后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跟一个领导在一起，就是跟我的主管吧，然后他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但是他们也知道叹息不好，他说，哎呀你不要老叹息啊，他说这样叹息说的本来的好都这么一叹息就反而好像就把他叹走了就不好了，就反正他们也是这样说，然后我就笑一笑，我说哦，好好好，我说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尤其是听到舒大哥的分享呢，我就更加特别的有感触。然后就是舒大哥说，就确实叹息就是是原来叹息是一种罪哦，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罪，就。现在就是特别明白，所以就感谢天主，就让我今天来学习，就是明白叹息是一种罪，我们要悔改。所以首先我在这里向天主悔改认罪，真的以后不能再叹息。不过现在我也就比起以前好很多了，基本上都是没有叹息。因为经上说，就是应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所以，我们应该要喜乐，而不应该叹息。就是凡事要感谢，凡事要感恩，凡事要赞颂、赞美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好。所以呢，就是后来呢，就是跟着我们就是跟着舒大哥呀，以及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小小羊群当中的一些祈祷啊。然后我的心情就慢慢慢慢的好起来。前几年我女儿也工作了，工作之后，那也我的心也是，就好像哎呀，这是做母亲的嘛，做母亲的一颗就是好像很沉重的这个，终于把孩子就是养大了，工作了，也心也放下了，然后就开始心情也好了，然后跟着树大哥的各方面的学习，我们大家都在成长。我也看到许多姊妹都在这个舒老师的学习当中都有成长，真的很感谢主，赞美主。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要信耶稣就会得着主的生命，我们就是一群有福的人。感谢赞美主。那么现在反正我也是开心很多，基本上不叹息了。我反正就先分享这么多吧，简简单单的分享，我把一切的光荣归于主，谢谢大家，谢谢。
好，我们谢谢文娟姐妹的分享，很可爱，非常的可爱哦。文娟姐妹那也很高兴听到，她的孩子已经开始工作了哦，大家都蒙福啊。我们现在接着请吴阳姐妹来分享，感谢主。
赞美主，谢谢桂英姐，感谢主。其实我今天分享，就是在分享的过程中，我是没什么感动的。然后 啊，直到莹姐分享的时候，我听了她的分享，我心中真的突然间是非常的触动，就是真的。这种叹息，有主的叹息，有圣灵的叹息，也有我们自己的叹息。就自己不想做的恶却去做，自己想行的善却无法去行，这是我们做人的叹息。那圣灵的叹息是圣灵带着我们，就是按照父的旨意去求，然后使我们能够明白父的旨意，这是圣灵的叹息。那在这里。他说：“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这是神的叹息，那是神的爱。”就是在莹姐分享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是说，意思就是，我就在我的眼前，我就好像看到，就是父在我的面前在为我而叹息，我也可以能够惊艳到，就是。我在我孩子的面前也会叹息，就是那种叹息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在叹息孩子的悖逆，就是说有时候在家里，为了孩子的好处，为了他的好，我会常常的告诫他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可是他们却很悖逆，他们却很心硬，就是他们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们没有看重、轻看了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好，不想他们跌倒，所以就是孩子的悖逆，使得我做母亲的常常就是他很心痛，很叹息。所以为什么我会感觉到父在叹息呢？是因为我要反问我自己，我此刻是不是我没看见自己的悖逆？就是有些时候在主面前自以为意，可是如果真的主洞察人心，若主在我面前叹息，那实在我要看见，我要求主看见我现在此刻是否有悖逆的地方，有不顺服的地方，有不听他话，还是固执自己的肉性的地方。所以，就是我心中今天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我很想说能顺服，我很想听话，可是肉性却又很强，所以我自己也在为我自己而叹息，我只能祈求圣灵来帮助我。然后这里既然主神他借着以西结。把神的那份爱、那份含忍启示给以色列人民，也是现在启示给我们。在以撒意亚先知书65章第2节，我整天向悖逆的民族，既随自己的思念走邪僻路的人，伸出我的手。主在叹息，就是主多渴望。我们能够悔改，不再悖逆，不再心硬。既然这个是神的心，那神也就做。他怎么做？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4到7节。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义的人。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变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变得了痊愈。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到他身上，就是神，就是父，向悖逆的民族伸出了他的手，他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来承担我们的罪过，因着我们的悖逆，他才被打伤；因着我们的罪过，他才受了惩罚。可是，因了他受了惩罚，我们变得安全。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在这末后的恩宠的时候，就是得救的机会。这就是主，这就是神给我们那最后的机会。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恩宠，本来已经是走在这条路上的，可是后来从义人又转成了恶人， 不义的人，或者不义的人恶人又悔改了，变成义人，这是后面的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们是要警醒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知道的，不要从恩宠的位置上变成悖逆。如果还悖逆的，就要快快的悔改，因为在主再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是报复的时候了。因为对于不听话的孩子，对于就是不是主不爱，而是天国是圣洁的。在圣洁的国度里是容不下污秽的，这个是主的国，这个是神的国，所以，就是罗马书12:21的22到22节，天主是慈善而又严厉的，好像对于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对于你却是慈善的，只要你存留在他的慈善中，不然如果我们又转变了，我们会被砍掉的。然后在以赛亚65章那里也说，就是最后在主最后要来的时候，看了这一切都已在我面前写定了，我绝不缄默，我非报复不可，我要一起报复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祖先的罪恶，所以就是好像主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他的想法，他的作为，就是现在就是要细查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在谦卑中，我们是否在顺服中，还是我们自己还在自我，还在自义，还在肉性，还在世界中。这个是恩宠的时候，若回头，若转过，我们就可以生存。若还是很糊涂，若或者甚至从义人转为恶人，那就是报复和审判的时候。可是，在我自己看来，我今天我得到的就是我是要悖改的，我还是在悖逆的，我还是在肉性中的，可是我却很无力。真的非常的无力，所以我真的很渴望，就是借着圣灵来帮助。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吴阳姐妹的分享和她的得着，感谢赞美主，时时刻刻都在管教我们，不离开我们。然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在我们在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20章的时候哈，我们有看到哈，那个主他斥责以民在埃及犯的罪。那种邪神的罪哈，然后也在旷野里面以民犯的罪，那在克纳罕的高丘祭拜犯的罪哈，就是邪神，还有人的律法而不遵守神的律法，然后有盟约不坚守盟约，背弃盟约，哈，这个都是神不能容忍的。而且神在20章一再的提示，一再的提示说，20章下来，我们21章的时候，就是他剑出鞘了，因为那个剑呢都已经擦亮了，模块擦亮了，所以这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惩罚审判也就开始了。那审判的话呢，是就要被宣判了。当宣判的时候是没有回头的余地的。宣判的时候呢，就经上这样说的，说南方北方呢都要烧尽，那个火都要点火烧尽，而且这点的火都不会熄所以就一直燃烧吧。因为神所做的作为是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那还有南方、北方有血肉的，都必要在这个出鞘的剑下面要血流，要流血，就死亡。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非常就是整个重新，但是感谢主，他也在讲了说， 它必要进化，进化的最后就是要审判了啊，要审判啊。那再过来的时候呢，他还要再让他的人归来啊。虽然我也是看了他，一人。罪人通通都处理，通通都把它洁净掉，但是我们也在经上有注意到，凡悔改的，凡是主所招拣选出来的，他必会被保护哈。像厄利亚吧，好，他说，哎，都没有人了，就你的先知就剩我一个了，还让我要跟那个巴尔那些的去斗，他们都要杀我。哎，但是主说话说，我还藏着多少个啊？然后那在这里也说了，只要是有一些是被拣选的先知，他们那些都是被拣选的，都是在那一边那些人，他们是被保守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我们得救的一个就是信的人、顺从、顺服的人、跟随的人，他绝不上网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跟一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在永恒永生里面的。啊，我来做一个结束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所有的教导跟陪伴参与，还有你在这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受你的启示跟管教，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当我们读到关于圣经中审判的预言的时候，让我们是不必害怕，也不去做过多的想象，而是去在你所圣言里面所说的去看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认识你的慈爱。也更要认识你的公义啊，使我们多加敬畏主，更多加警惕自己，不要轻忽主的恩典，甚或一再的用主的恩典去，为所欲为啊，毫无感恩、怜惜、敬畏和前进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活出圣洁和丰盛的生命，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的学习，每一个盛宴，每一个聚会都在你的恩宠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珍惜你给我们的一寸光阴，给我们的一分的资产。那属天的，我们都要主啊！当我们什么时候走偏了，求你，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回转，帮助我们回转，不要一而再的错过悔改的机会。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管教中谦卑自己，并顺服于主，全然的信赖主，及时回转归向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感谢天主。那我接下来将时间交给苏弟兄。
谢谢桂英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读经，也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分享、美好的聆听。主做的样样都美好，